好，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问。好，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诚实论呢，谈到这几个呢，其实都是身为佛的一个功德啊，所以他念佛呢，他念其实念佛的功德。为什么只念佛的功德呢？因为世尊基本上火化了，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了，这个身体什么都没有，剩下的就叫舍利啊。所以你要追思他，你怎么追思呢？可能就是留下一些他之前用过的这些东西啊，或者骨灰稍微发一发，那他的一生，他所做的一生，他的特质，他的功德，就是值得我们去追思的。所以他们追思的内容其实就是他的特质，他之所以叫做佛，他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而不是这个人，因为人死了嘛。这些谈到部派都是佛死了100年之后的事情，一直发展100年200年这样子，所以距离佛越来越远，你这个影像，这个追思的一个影像越来越不具体啦。所以为什么佛像会出现，有它的原因。那为什么要大家要用功在定当中一直想佛，想到佛能够在定当中出现，定中见佛，其实定中见佛跟有一个具体的佛像，其实就是要满足我们佛弟子，因为佛的往生啊，这时间越来越远，越来越不具体了，抽象了，那你怎么念呢？你说功德，那很难想象，所以到最后还是什么呢？还是有佛像，还是在法门的修学有所谓定当中能够见佛，这些就出现了。这个就是一个发展啊，这边所要谈。那另外在解脱道论也谈到了念佛的十个名号其实就功德嘛，十个功德。那念佛的本身功德，自拔身功德，得胜法功德，做饶益世间功德，解脱道论属于难传的啊，它出现的时间不会很早，但是它还保有什么呢？比较朴素的，也就是念佛的本身功德。本身功德是什么？就是这边谈的佛哦，上座部谈的佛，还是不止上座部了。这里部派佛教时代所谈的佛，还是以释迦牟尼佛为中心。你不要把它拉到什么十方佛，没有，释迦牟尼佛。那怎么看待释迦牟尼佛？那这个解脱道论里面谈到念世尊的本身，也就是他的一生呢。自拔身功德什么呢？像他的出家，他舍弃妻儿，他是一个太子，他转轮王啊，就是国王他都不当了，出家修道，这属于自拔身功德。得圣法功德，他成道了。做饶益世间功德，他转法轮啊，弘法40多年了，最后入涅槃等等。所以这就是世尊从他出家一直到他涅槃这一生当中，这就是我们念佛的内容。所以是嘴巴念吗？绝对不是嘴巴念的。所以这种其实我们要念怎么样？我们看卡通嘛，现在很多日本那个拍的什么佛传，有没有介绍释迦牟尼佛 NHK 啊，这些你要会找啦，NHK 拍的就是比较不错，你看他介绍用透过卡通啊，其实看卡通我们的印象很深的你不用看成文字啊，那就是念，所以绝对不是举巴念，它是一个那种追思了。所以上座部的念佛呢，是不念色身相好的，色身就是这个报体，色身这个色身就是物质的这身体，这里念的所谓我们叫做法身，相对色身就是法身。法身是什么呢？人的特质了，我们说这个人很好，他的品格啦什么的，这是很抽象的。但是身体呢，身体是很具体的，看得到摸得到物质的，法身是很抽象的功德特质。所以上座部是不念这个色身的，因为他知道色身都会败坏的，有老比丘相、病态、死态，这些都是无常的，他不念这个的。那大众部就不一样了，大众部他倾向理想的佛陀观，理想的他什么呢？在真阿含，为什么引真阿含呢？因为真阿含汉译的真阿含现在这个真阿含是汉译的，它是属于大众部的， 大众部这一个学派。我们看化现的部分，你看他除了念这些种种功德，他还什么如来面貌呢？端正无双啊，就是说是独一无二啦，啊，独一无二啦。佛陀这个长相哦，没有人你可以找到第二个，没有复制的啦啊，视之无厌的，越看越喜欢，不会讨厌啊。所以他慢慢开始什么呢？从除了强调法身之外，他还强调佛的庄严，佛的庄严。所以佛的身高体重能刚刚好啦，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啊，佛陀都安排得很好。他的长相他不会矮到后面的人都看不到，诶，佛陀是哪一个啊，哪一个他搞不好就长得在当时认为这个是标准的，正常的，胸宽胸高嘛，跨步正常的标准，所以他各方面的非常圆满。所以这个就要很长的时间来修了。那一般我们所谓的你看分别功德论，就是所谓的32相80种随好，80种好。那32相这个要摆在印度文化啦，他认为人最圆满是这样啦。那最圆满是什么呢？我们看前面哦，千福相是吧，一直读福啊是吧，就是那个啊，他的脚有那个法轮的啊，他的脚有法轮，然后舌头很长啊，可以盖这个脸啊，把脸盖起来。现在我们找看哪里找一个人舌头那么长呢？不可能。但是他认为理想的一个圆满者就是如此。32相哦，其实《金刚经》不是讲吗？转轮圣王也有32相，一个是理想的政治家，一个是理想的宗教家。所以马英九我们才有32相，我们才啊。如果我们对他的非常期待，这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家。因为你要知道印度是动乱的，在当时啊，佛陀当时16国16邦常常有侵略，真正被统一只有阿育王时代，西元前3世纪，还有西元后3世纪那个基多王朝时代，印度都是分裂的啊。那外来的侵略等等，所以政治不安的，所以政治不安，我们就想象说那选出一个理想的政治家，他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有具备32相。所以金刚经佛陀就讲嘛，如果要用32相来见佛的话，转轮圣王就是了啊。所以你还不是见到佛啊，所以金刚经基本上还是重视法身的，而不是色身的啊。这边讲到你看这个分别功德论说佛身金刚，金刚就是不可坏了，无有诸漏，若行时你看足离地4寸了，哇，走路那噗噗的，这是看理想怎样啦。所以看在上座部哦，不可能啦啊，你们谈你哎哦，不可能啦啊。所以一个是人间性，他比较强调比较务实的，一个是理想的。如果你说佛陀有神通，当然可以啊，你要离4尺，他离多少尺嘛也塞啊。为什么要说离4尺呢？他不会踩到虫，他昆虫全部不会踩到，所以他身口意都清净的。阿罗汉，你看，如果真的是脚踏地的话，你去托钵啊，你难免会踩到一些东西啦。一个是倾向理想啊，我相信，如果我们强调人间性的哈，人间的这个佛陀呢，当然佛陀有时托钵啦，因为托钵都赤脚的，那难免有时候会踩到一些看不到的一些昆虫，我相信都难免的啦，这无所谓了。那有一些大乘经说法就是。离四寸，有些是什么？佛的脚还没到的时候，好像有一股气啊，那些小昆虫弄给噗跳出去，噗。其实它表示什么呢？其实佛身口意戒都没有犯的圆满者，那真正是不是那个昆虫会跑掉？那个传说就好了哈。但是他要表示就是他非常圆满啊，所以就有一种就倾向非常理想的。所以在大众部基本上他以为佛的色身是无漏的，色身是所归净的，色身就是肉体。所以佛会有呈现出老态病态，在大众部的角度都是示现的，方便示现的。佛是一个圆满者应该不会这样，但是他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人众生就是如此，所以他也应该不能非凡，他要平凡，他寿命也不能跟我们差得太远嘛。你看在历史上人的寿命 我相信没有一个活到160岁了，有吗？就历史记载有吗？没有吗？200岁啊，就没有嘛，现在没有，所以佛不能例外了。所以虽然有些经典说，哎，佛可以住世几劫啦，阿罗汉可以住世一段时间呢，即使他们能住世的话，我看也是躲在山里面的。在大乘经不是弥勒菩萨下生经吗？就说那个大迦叶是在鸡足山里面，躲在鸡足山里面呢。等弥勒菩萨下来的时候，他出现，再把衣钵拿给弥勒菩萨。哦，有这种传说嘛？所以他还是不会出现在我们这边的啊。那当然，他这种传说其实是要表现的，其实就是法的一种传承呢。啊，不一定大家是真的是在那边呢，不一定呢。所以有一个就是倾向理想，有一个倾向比较务实的。所以对佛的念佛呢，有一个是念功德身，有一个是念色身，色身无漏。所以色身无漏到最后就是什么呢？色身就变成是我们观想的对象了。所以这个深深影响到后期更晚期的西藏佛教嘛，他们观本尊基本上要有佛像，然后佛像的彩画、璎珞了这些等等的庄严，他都要观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个起码其实我们的渊源可以拉到。其实在部派的时候就有了，它是属于大众部的，那你在南传基本上是看不到。所以南传的佛像哦，很简单的，南传的佛像很简单的，我们北传的是比较看庄严的哈、哦、南传的是简单的哦，瘦巴巴的，然后那个袈裟披起来，那南传佛像没有就像放在宽里面，有时候就放在地上的，它的佛座比较低的，因为南传诵经是跪的，没有所谓站起来又拜下去，站起来就拜下去，没有啦，整场都是跪着的，啊，所以他佛像比较低的，啊，那有时候灰尘啊，他们也不去扫的啦，反正自然嘛，自然就是美啊，啊，你别光光那哇，切干的金细细不会啊，那个不会的，啊，用蜡烛啦，用什么，所以都会有一些，哎，这个跟环境有关系啦，啊，一般都是农业社会嘛，所以还是他们还是能接受，因为佛是人间的嘛。我们的环境是如此，佛在这边坐着也应该跟我们一样嘛，他不能太特别、啊。好，那下面就谈到这个念佛法门跟造佛像的关系了。造佛像，括号一引言呢，印度佛教初期呢是没有或者不准有佛像的，仅有菩提树、法轮、足迹，象征佛的成佛，菩提树象征成佛，可能有一个金刚座了哈，所以基本上你看很多寺庙都种菩提树。但是种了也不知道为什么种了、啊、大家流行就种也不知道为什么种，其实要表征什么，象征成佛，说法呢就用法轮，游行呢就用足迹了、啊、所以就是佛的一生嘛、啊、前面所谈的什么自拔身功德啊，得胜法功德啊，做饶益世间功德等等，念是意念、啊、所以不是单举八念，是意念曾经经历的境界重现在心目中，也就是像，哎呀，其实就是现在用 DVD 了，我们用 DVD 把它呈现出来，这人的一生。所以有时候现在的告别式，有时候会拍一个什么比较有名的人啊，用拍他的一生嘛，他的一生啊，生平简介，用 DVD 来呈现。这个我们就是在我们脑海里呈现出来。那怎么呈现？你必须要有具体的东西嘛。你没有具体的东西怎么办呢？所以菩提树、法轮、足迹也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虽然不是佛像，其实还是要有一个具体的 啊从具体我们去想那个内容，呈现在心目当中。所以佛活生生，虽然人死了，色身败坏了，他还是在我心中了。传统的念佛呢，虽也有念佛色身的，但世尊已经涅槃，没有佛的相好可见，所以念佛摄像呢是不容易的，不具体嘛。所以这个随着佛入灭越来越长久的话，你说只是菩提树哦，你很难想象说佛会在菩提树成道。我们寺庙有种菩提树，你有想到你在菩提树坐看看？菩提树，你会坐在那边想到佛那个是佛成道的那棵树吗？啊，不容易。不具体，所以这个就慢慢慢慢呢，我们需要有一些替代品，在修持上， 在修持上呢，就是有所谓的念佛不著三昧这个定当中见佛，还有佛像的一个起源。好了，既然不容易，那就怎么样呢？要造佛像咯。所以我们看67页，所以这是一个发展了演变。佛像的造作是什么呢？在造佛像以前呢，先造在家的菩萨像。其实在家菩萨像啊，这些菩萨讲是在家的菩萨了，其实最早期的一尊立像站立的，是在西元前100年南印度，西元前100年在南印度，那就是阿育王之后了，孔雀王朝之后了，孔雀王朝衰灭了，南部那些土著，我们说起义啦，独自啊搞独立了，他们独立起来了，成为所谓安达罗王朝。最早的一个站立的像呢，是西元前100年，那时候还不是佛像，那个是夜叉像，夜叉。那我们看大乘经，很多夜叉、天龙八部其实都是菩萨的化身呢。早期是什么？夜叉其实是南印度的民间神来的，他们民间的崇拜的神呢，因为他们是苏悟崇拜的嘛，民间崇拜的神。那佛教传到那里呢，哎，这些，所以在思想上，这些所谓民间的神呢，也皈依了佛门，成为护法，都有了。这在很多，你看我们中国，我们佛教有我们中国佛教的护法神。很中国哦，很中国人的哦。那你去到泰国，他的护法神又不一样，很泰国化的，民间的会融入。那慢慢变成护法神不够，还是他是菩萨的化身。所以这边讲的在家菩萨像，其实就是夜叉像，早期的夜叉像，还不是佛。那这边就谈到了，这个十诵律是也是说一切有部的戒律啊，汉译。那他不是很早了，所以虽然你看里面说什么。有人去问世尊啊，如佛像佛身像不应作呢，愿佛听，听就允许，愿佛听我做菩萨事像事者像好不好？善。佛说啊，可以听做，允许你做。其实你不要以为真的佛陀当时就开示这个了，这个戒律啊都是部派的戒律，但是他们任何的规定呢，他都会说这是佛讲的啦，你明白吧？所以这边的对话什么世尊啊，世尊还佛还说啊，可以，你不要以为真的是佛当时就这么讲，不是的啊，因为戒律本身都是部派的。那我们汉译呢，收录很多不同学派的戒律，所以我们可以做比较啊，对照，还是有差异。差异在哪里呢？有些学派还是坚持不能有佛像，所以这一学派你在他的戒律就看不到。所以虽然这边说佛说，其实都是部派产生的哈，部派当时结集的。好，另外一个就是除了可以做菩萨像之外，现在慢慢就可以什么呢，画佛菩萨的像，用画的，不是塑造一个佛像，是可能在墙壁上刻画的。那这边有几个例子了哈，像做佛形象呢若作画，第二呢佛灭度后呢弟子立庙图像佛形，就是绘画了哈。那菩萨应如是观如来画像，于墙壁下画如来像，墙壁下。所以可见呢，这个墙壁下，尤其这个墙壁下画如来像呢，基本上这是配合什么呢？静坐。你一打坐，你前面就是墙壁，所以面壁思过。坐下来，你前面就是墙壁，那个就是佛像。所以观其实它是透过眼睛去取像，眼根去取这个像，不是单举八念，借由眼根看，心里想，想到最后什么呢？满足所谓的佛的肉体哦，死掉啦，败坏啦，我们怎么意念呢？就是内心在呈现，透过眼睛看，内心在呈现。画像呢，可能与书写经典同时流行，那造佛像呢，也开始流行起来。所以可能跟书写经典，那书写经典不是很早的哦，它大概西元前一点点，在西元前50多年，西元前一世纪了。所以刚才讲了一个立站立的像是西元前100年嘛，西元前100年，所以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印度开始有文字流行了，书写开始流行。那很多大乘经呢，都透过 顺着这个思潮，所谓书写的流行呢，就大量所谓出版了《大乘经》，而且是大部头大部头的出版，所以佛像那时候也开始流行起来。那那时候如果是就印度的历史来看，在西元前后，在西北印度刚好是贵霜王朝，也就是外国人统治的。那在这之前呢，还有希腊人统治的。贵霜王朝是塞族了，塞族就是大肉支人了，肉支人，我们汉书叫做塞族啊，啊，那之前也有所谓希腊人统治过，那他们会把他们的文艺啊带进来，啊，所以那时候佛像呢，有一些在西北印度就很像外国人，也就受外来的影响。那印度本土也有，印度本土是再往内一点，就像现在的新德里以南，现在的新德里以南。那在西北印度的佛像呢，以犍陀罗为主，都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两个不同的风格。这以前有没有介绍过？应该没有。哦，佛像很有趣的啦。你看西北印度哦，像现在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克什米尔那一带，它深就犍陀罗佛像，它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还有这个环境。所以他那边的佛像呢，他的袈裟哦很厚的，因为什么？天气冷的。然后再往印度本土的哈，他的袈裟薄薄的，因为恒河中游，在恒河那边你穿那么厚干什么？热死了，不用了啊。那头发有没有卷？在那个西北印犍陀罗没有卷的啊。然后他的轮呢，他的法轮呢，后面那个轮哦，也没有什么刻画的，没有。但是本土的哦，它薄薄，那个衣服好像贴着身体，那个纹路啊非常的清晰，这是印度本土的啊。所以基本上佛像的起源说呢，起源呢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在西北印度犍陀罗才开始有。当然这个听在印度本土了不高兴了。哦，因为佛陀是我家的佛，你那也才供受你影响，哦，所以他坚持是在就是新德里以南叫做有一个叫摩陀罗 Mathura 摩陀罗佛像起源说，有这种说法。所以一个还是本土意识，一个还是外国了。其实两个呈现是不同的风格，大概就是在西元前一世纪开始就流行起来。好，第四呢，念佛法门与十方佛现在的信仰有关系。刚才是什么呢？念佛法门跟造佛像，现在是念佛法门跟什么？十方现在佛，或者十方佛现在，其实都一样啊。十方佛现在表示什么呢？不同的空间，同样一个时间，不同的空间都有佛，都有世界。因为在佛典里面只是什么呢？强调同一个空间呢，不能有两尊佛。同一个空间，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之前有佛，释迦牟尼佛之后有弥勒佛，所以他们两个不会是一起下来的，啊，这是一个传承。这不止佛教，在印度的很多宗教都是这样，所以他们有所谓的传承，这第几代了，第几代了，传到这边第几代了。但是呢，他不否定，不同的空间，同一个时间点可以有他的其他的环境、世界乃至佛的存在，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十方佛、十方世界、十方佛。哦，十方佛其实就是就空间来说嘛，十方嘛，哦，任何一处都有佛啊。当然，离开我们娑婆世界，任何一个处都有佛。那这种十方佛的观念呢，其实是大众部的。前面我们谈到那个大众部的主张。那以现在来说，它就是理想的佛陀观，你不能说它没有道理啊。这是很早的，就佛入灭之后大概100年，学派里面就有一群人这么样主张。那这种主张可以有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距离佛越来越远，佛的越来越远，越来越抽象，我们就向往他方世界有佛存在。斗率天会有弥勒菩萨，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有其他佛呢？哦，列在那个门嘛，哦。第二种可能是什么呢？佛弟子在定当中，不止佛教，很多宗教师啊，在印度的宗教在定当中都有所谓， 我们所谓离开啦，不知道是不是不是怎么灵魂出窍了，反正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能力呢，他能够到另外一个空间见到另外一些人，来这请教佛法，然后再回来啊。这种经验呢，在宗教界，印度宗教界是普遍可以接受的，不止佛教啊。所以他方是可能存在的，佛弟子有能力是可以去的啊。所以这个不一定是非科学啦，因为有些东西是宗教经验的。那禅定的经验呢，其实以现在西方科学来说，西方科学还是落后的。西方科学也是一种求真的方法，但是你不能否定印度宗教经验的那种求真的方法，对不对？不完全是见到真实相，不完全，因为禅定所见到也可能是虚幻的，但是至少也是求真的一种方法了，所以我觉得不同的一个范畴，所以你不能用现代的科学来否定说啊，这种假了，你就看不到啊，十方净土哪有看得到？看不到啊，看不到，那等你太空梭飞到那边哦，已经很迟的啦，飞不到啦，我禅定一坐下来，马上就到啊，那太空梭还要飞那好多年哈。人的一生还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能力的问题啊。那十方佛现在的信仰，就是他另外一个空间哦。那念佛法门跟这个信仰有关系。我们看佛像的流行呢，以十方佛现在这边漏掉一个现，大家把它加进去。佛像的流行以十方佛现在的信仰相融合，于是。观佛摄像的呢，如波州三昧那样的，现在佛悉在潜力的念佛三昧也就兴盛起来了。这个波州三昧哦，它也叫做什么？现在佛悉在潜力。波州三昧经啊，佛说波州三昧经，其实它如果是就它的梵文来说，我们直接就梵文的意思来翻译的话，其实它是佛说现在佛悉在潜力。也就是说三昧就是定了，它借由取相，借由眼根所看，内心取这个相，然后在定当中呢，专注当中呢，眼睛闭起来，内心当中见到佛，也就是这个佛是他之前用眼根所取的这个相在内心里面出现了，而且可以对话。所以这边这部经是现在佛悉在潜力，不一定指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但是呢，在这个波州三昧经里面呢，他是举一个例子，而且他举了阿弥陀佛，他不一定啊，反正十方佛都可能，但是在波州三昧经他举了阿弥陀佛，那当然这个跟弘化法门的流行的区域有关系，西方弥陀净土他弘扬的一个区域呢，在西北印度，所以波州三昧呢，在西北印度传到西北印度，当然就把那当时念佛念阿弥陀佛那么兴盛的话，他借由阿弥陀佛做一个例子了，来说明了，其实不一定是念西方啊，念十方佛都可以，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在定当中这尊佛出现对话。那所以在注脚期呢？啊，就是说现在诸佛悉在潜力，诸佛嘛，那下面就引到了心念西方阿弥陀佛，他举了一个例子了，因为在当时西北印度流行的是阿弥陀佛法门，他就引这个例子啊。对，你能够什么呢？在念佛成就之后，你能在定当中见佛，你能定当中见佛，你就成就了。所以在波州三昧经里面基本上也是满足了一群所谓随着佛入灭，世尊入灭呢，一种对世尊的一种追思，越来越抽象，怎么办呢？这是一种依托，因为你说要等弥勒菩萨再下来哦，那个时间很久啊，太久了，不行啊，动不了啊，不行啊，那怎么办呢？定当中，如果你能见佛的话，哎，这是一个很亲切的啊。但是呢，在波州三昧经里面呢。他整个重点是摆在这里，但是他没有强调什么呢？所谓往生啊，所以有一些人修不出三昧经，他不一定是要往生的哦，乃至你定当中见佛，不一定你能往生哦。往生极乐世界是取决于你的发愿，你如果没有想要去的话，基本上你是不会去的， 也在吧？所以定当中见佛，它只不过是什么呢？刚才讲了，可能满足一群人对于世尊往生的一种失落。再来，他借由这个定当中见佛呢，他慢慢透到什么？四种念佛，后面也会谈到实相念佛。定当中所见的佛也是虚假的，不离我的心啊，能所双亡，所以他体悟到所谓的实相。所以那时候他也算是开悟了啦，算是觉悟了，成为圣人了。所以念佛只不过是什么呢？一个工具，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他到的时候，这个工具基本上只是一个工具，他还要往生吗？他没事干了，他去到弥陀净土，他做什么？所以这是不同的。你要知道这部经，他强调的是什么？定中见佛，他不是强调要往生的，他强调定中见佛。但是你借由这个功德，你在发愿，当然更有力量，更有保障。那这部经里面呢，是强调专名阿弥陀佛的念佛三昧，还有呢，修观成就的时候呢，现在诸佛悉在前立，所以不一定是阿弥陀佛，是看你。你观想你念的是什么佛啦，十方佛都可以。为什么说念十方佛呢，而不念释迦牟尼佛呢？因为在佛弟子内心深处知道世尊不起了啦，你怎么念你突然间出现你也怕死啊，对不？所以念十方呢，世尊肉体已经败坏了，所以这一群人基本上也是非常务实的一些人，人间性的所以他要的是什么？十方佛，我就念十方佛。十方佛因为在嘛，还在嘛，佛的寿命还在嘛，在其他空间呢。但是世尊我们知道他已经入灭了，所以当时并没有所谓世尊是什么骗一切处，没有，他身体败坏入灭了，很单纯的接受这个事实。那你怎么去想说有其他佛，你要见其他佛，那当然就要期待另外一个空间的佛了。好，那下面就谈到四种念佛，这之前也上过了内容有时候会有一些有重复的，但是有一些是也是新的了哈。我们看第一个呢，称名念佛。那称名念佛呢，在四种念佛里面算是最简单的最简单，而适合初学者。你看导师的著作，单单称名念佛还要那么多引文解释。其实在一般教界，称名你都念佛就好啊，你念就好啊不会解释那么多了但是这样解释其实就是要看很多书，而且这些都是佛典里面都有记载，佛典里面包括这个所谓净土的经典里面都有记载。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理论的说明呢，其实我们对称名念佛的了解会更正确括号一，念佛名，招感佛而得到救度。这前面刚才讲了像这个释迦女手被砍掉，然后掉入什么呢？深坑，然后她念什么呢？嗨呀嗨呀，念佛啊念佛啊，南无佛南无佛。这是《大唐西域记》里面的记载，《大唐西域记》注脚八，这是玄奘大学，不是玄奘大学，玄奘大师啊。玄奘大师去了印度取经回来之后呢，应该是李世民嘛，那时候皇帝他要他就是把他所看到的呢加以述诸文字那他讲得很清楚。所以《大唐西域记》呢，这是七世纪的著作，但是他对于现在人要了解印度，不一定是佛教，印度当时的情形地理其实都会参考《大唐西域记》。那这里面可能是玄奘大师当时听到的一种传说了是不是真实我们不知道，但是他要表示的就是念佛能够得到救度。所以这个跟那个我们法华经普门品嘛，对吧，什么掉入海里面念掉入火坑念观世音菩萨就能够得度其实是一样的第二呢，提婆达多，因为提婆达多就是那个要杀佛的他的亲戚他是他的堂弟是吧，是不是他堂弟嘛，反正是家族的啦。其实你发现很讽刺的佛的僧团麻烦的制造者都是些释迦族的同乡的就麻烦了同乡反而给我佛陀很麻烦了。那同乡其实他们要知道种姓皆平等其实那时候已经很 很真的很不平的、啊，因为释迦族算是释迦族，通常都是政治家了。但是僧团里面，你看你也要跟一些老百姓什么低种姓那些不要笨手要出家了，是吧？他早出家，他排在你前面，哇，你情何以堪呢、啊？啊，所以如果你是圣人阿罗汉无所谓啊，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凡夫的话，其实有些人在律藏里面经典里面记载，有一些释迦族出家，其实动机是可疑的。怎么讲呢？他觉得说，哇，我释迦族里面出现一个佛陀，哇，这伟大。后来那人出家啦，该什么？该捧场者啦，哦，该拍破者啦，哈、哦。啊，浩浩荡荡弄去出家，其实那些很多都带来麻烦的 啊，所以在戒律里面，到最后佛陀临死之前，还跟那些弟子讲：“哎，你们对释迦族哦，那些人要来出家哦，乃至出家后那些种种规范哦，看可不可以把它废掉了。”他对释迦族乃至外道要出家有规范了、啊，对外道要规范无所谓嘛，因为外道有一些观念，你进来，我要评估你到底正不正确，是不是适合？但是释迦族也是呢，所以可见释迦族是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进来他要评估他的动机啊等等的，啊，不然的话他以为我家的佛啊，你有什么了不起啊？所以这种意识形态还是存在的，活生生存在当时佛陀的僧团。所以这个提婆达多什么呢？他堕地狱，为什么堕地狱呢？因为他要杀佛嘛，出佛身血就是他嘛。但是这边谈到了。便发悔心哦，于如来所正欲称南无佛呢，然不究竟，是得称南无哇，佛阿弥念出来，咚落到地去啊！南无皈依嘛，南无是皈依嘛，皈依没护念，拍谁就下地狱。如果他皈依佛出来，哇呀，所以他是皈依地狱了，漏呀。所以这个其实是要告诉我们，但是呢，在应该是在法华经嘛，他说哎。他的记载就比较戏剧性的哦，他说哇，提婆达多在地狱里面也嘛叫活鬼，很好过哎，在地狱里面没有什么受苦啊，很好。这是大乘经里面讲的，因为他是示现的，他在磨练佛陀的啦，在不？即便你成佛，我就是要磨练你哦。所以我们说，哎，不好的因缘其实也是逆增上缘嘛，他要成就我们呢。当然，这个讲是很容易啦。有时候在面对的时候确实是不容易的、啊、那在初期圣典像阿含经也谈到这个提婆达多什么呢，应该不是阿含经，就是部派的论书里面，就是阿毗达摩论师、哦、开始解释提婆达多下到地狱，那个地狱叫做拍球地狱，拍球你知道球吗，往地上蹦他就跳上来，所以他下去、哦、搞不好一只脚动到就哎，拜拜 啊再见再有那啦，他就跳上来了，因为他有功德啊，那这种东西就是大乘经讲的更绝了啊、哦，更戏剧。他就我在那边就好鬼，那个地狱就真的不像地狱这样啊，就像我们监狱嘛，我们想象中监狱很可怕。你去欧洲的监狱看看，人权啊，有电视有什么，弄就好鬼啊。今天要养他们，我很辛苦啊，就好鬼啊哦，你看那个。你弄得不好，那人权啊人权啊，他要看电视你就要给他看了、啊、你明白、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对提婆达多，因为他在观念上有些认为他是成就佛陀的。再来呢，这个商人啊，就是刚才我们举的例子啊，商人遇到这条鱼啊，那称南无佛就得救了。那这个得救的重点是在因为这条鱼啦，他以前是佛弟子，他有宿命通。再来括号二，十方佛现在呢的信仰流行的时代，念阿弥陀佛，愿生极乐世界。所以这称名念佛，配合这个所谓十方佛现在，那十方佛现在流行呢，其实最为代表就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阿弥陀代表无量佛，然后他的特殊的那种往生的条件，特殊的往生条件，所以因此呢。适合多数广大的佛教徒，那一心意念，一心念欲往生阿弥陀佛国、哦、再来我们来看68页，再来在这个这是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啊、在汉译有五个版本，五个汉译本，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翻译啊。那所以无量寿经是大概通称的一个经名啊，但是五种汉译本呢，它的经名都不一致了，但是通称我们可以说就是无量寿经。那他说到什么？礼佛、称佛名号、见佛。礼佛，身礼拜，口赞叹，心去想。那他说我们披袈裟、西向拜，当日所没处，就是夕阳落，那个落日落处了，然后礼拜顶礼。啊，顶礼的时候要称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耶，应该是三藐三菩提，就是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也就是南无皈依阿弥陀无上正等觉了啊。你看这个就叫阿难拜了。哎呀，也佛释迦牟尼佛爱好阿难看，阿难就拜落去，头也未起来，哎呦，阿弥陀佛变大放光明威神，遍至八方。所以有时八方，有时四方，有时十方哦。其实就空间来说，就遍一切处了，啊，遍一切处，上下啦，诸无央数佛国。所以阿难垮了，看到了。那再来呢，就专念佛名呢。这个念佛跟十方佛的关系是什么？专念佛名，你看有所谓念无名号，或者闻我名号，系念我国，这些都是无量寿经的。那因为五种汉译本里面的所谓法藏比丘，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他发的愿都不竟然是一致的，有一些36愿本，一个是48愿本。36愿本是比较晚啊，48愿本是比较早，更早的是什么呢？24愿本啊，24愿本更早的。所以愿呢，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到最后就固定是48大愿了啊，可能就是还是拿最多的比较好啦、哦、你拿24愿，因为48大愿可以涵盖前面36啊24啊，你得24，那漏掉几个怎么办、哦、总是拿最多的啦，反正、哦、那这是一个发展了。再来第二呢，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一心不乱，这是阿弥陀经小的。那阿弥陀经也叫做小本，小本阿弥陀经、啊、无量寿经叫做大本啊，大本阿弥陀经。那观无量寿经是另外一个了啊，观无量也是净土三经之一。他说若不能念彼佛者，应称归命无量寿佛。所以前面这个念哦，就是意念。哎，观无量寿经是必须要观想的，你很难哦。那好了好了，你既然不能做，你也应当称念归命。那这归命应该是要礼拜了，身礼拜，口赞叹，如是至心，令声不绝，声音嘛，所以音声来帮助我们摄受这个念，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十念哦，记得我们前面有谈过吗？有一些说十念，有一些说十昼夜嘛，不一定了哈。啊，十念是昼夜，其实真正相应一念就去了啦。啊，所以不能用这到底数目是哪一个来衡量，只要一相应一念就去，不相应的话你念十天也是不好、啊、念阿弥陀佛呢，本是内心的意念，以一心不乱而得三昧的，这是究竟说、啊、真正念其实是内心所想，想到最后呢，一心不乱就是只有佛乃至佛现在前，得三昧就得定了，也就定当中见佛。但是一般人呢，可能与称名相结合。为什么跟称名相结合呢？因为不容易啦。你想啊，心里想想想，你看，有时候我们的心想的昏沉了，度孤一样，念心不烂，心没有力，所以我们啊，举办念啊念啊念啊念啊，带动我们心力啊、哦。那当然，一般人呢，就像小孩子，他想妈妈想到最后，他是内心想的，很自然，他举办会念出来了、哦、想到这个嘴巴会念出来，但是嘴巴会念出来它是因为内心想，反过来有时候我们嘴巴念念念念，内心没有想、哦、那个不是念佛，所以内心没有想只是嘴巴念，那个不是念佛，真正念佛是内心要想。但是一般人呢，为了加强这个内心想佛的力量，他就要嘴巴要念、哦，这知道吗？ 所以单嘴巴念不一定内心会想，那内心要想的更有力量，我们可以透过嘴巴来念啊，乃至身体礼拜。再来我们来看这挂号三，称名念佛呢非弥陀法门独有了啊，这边强调，因为现在讲到念佛，哎，师父啊，你不两分了，你没有念佛哦，他讲的是念阿弥陀佛了啊，所以他是非常狭义的。在教界好像谈到念佛就是念阿弥陀佛，其实这个太狭义了，因为在我们经典里面有很多啊，像这边所引的有所谓诵持东方八佛名啊，称呼八大菩萨名字，能得今世及后世功德，终成佛道。所以这种经典呢，看像这个注脚十一这一种诵持什么东方还是西方多少佛菩萨名字，能得到今生乃是后世功德，最后终成佛道，这个其实都是现世利益的。大乘经哦，十个有九个都是这种赞叹的这种表述方法，他会一直强调我这部经的功德。所以你绝对不要来问师父，师父啊，这部经他这样讲，那部经那样讲，哪一个比较好？我们在哪一个比较好？这不是那古董那些称规律规律啊，没有，他的呈现方式都是好的，都是好的。所以这种东西其实会增加读诵者的人信心啊。那这些文通常都会摆在最后，你前面读读读读读读读读到最后，他告诉你哇，会必终究成佛，哇，欢喜姐啊，到最后什么？阿修罗啦，什么什么，皆大欢喜，信受奉行，有吗？大家怀疑哇，增加信心啊！大乘经都是这种表达，这是他的风格啊。再来第二呢，这部经呢，《大乘宝月童子问法经》所说的呢，十方十佛名号哦、啊、都有。那再来就是另外一部经，《其有得闻无量音如来名者》。欢喜信受持诵持风诵念呢，却就去除十二劫生死之罪。所以这里强调什么？除了得到功德很多，包括无量寿经，他也强调灭多少劫的罪。劫是一个那个什么了单位了，我们不知道多长，也就是说能够灭很长时间的罪。所以这是也是大乘经的一个特色。那基本上在初期佛典，如果是就南传来说，不要后啦。南传基本认为哪有念一个佛就怎么那么多以前的账就这样一笔勾销啊？啊，不可能啊，欠债还是要还债嘛，对吧？别再讲哎，排起我不急啊，排起啦，排起啦，你可怜可怜我好不好？可怜还是可怜呢、啊，还是要还呢、啊，只是利息可能不要跟你收了啊，还是要还呢、啊。所以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讲。但是我们从大乘的角度，心念的角度，你心只要一转变往善的，过去我们所做的恶的行为，它有种子嘛，它有潜能啊。但是恶的行为呢，恶的种子，因为我们现在都积极行善，我们现在没有给它恶的条件，所以过去恶的种子就不会开花结果了。所以就这样来说，你当然你所谓的灭其实是降伏罢了。如果就凡夫来说还不是阿罗汉，我们过去所做的种种善跟不善的业呢，都有可能开花结果的。只要是凡夫都有可能，只不过是你到底降伏了哪一个，是降伏了不善的种子呢，还是善的种子。再来挂号四，称念佛名的功德是什么呢？谈到功德了，称念佛名，第二就忏悔灭罪，消除灾障、哦、所以这个在大宝积经里面有谈到昼夜常行三种法，也就是忏悔随喜劝请，能灭诸罪呢，远离忧悔，得诸三昧。因为在修行的道上呢，这个有可能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看这个初期佛教圣典里面的记载，因为佛陀当时在，所以他的开示呢，我们听起来是很直接的，乃至可能你间接透过像佛弟子舍利佛的开示你去操作，那你有任何问题呢，其实随时都可以去请教。但随着佛入灭越来越远的时候呢，当然在佛教内部会把所谓修行该做的 条目呢都一一列出来，你可以去按照这去操作，但是毕竟有时候还是有距离，不够亲切的，乃至在操作过程当中总觉得不是很清楚，这就所谓的可能就是障碍了。那是不是我们透过一些对治法把这些障碍去除了，可能佛法就很亲切的就能够入心了。所以忏悔法门呢在大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忏悔法门啊，因为有障碍所以让我们什么呢没有办法前进。那这些障碍呢其实不是生死的根本，但是它就是障碍我们。那每个人的障碍呢都不同，因为每个人的生活背景，每个人过去所造的业都不同啊。那这个障碍毕竟就像我们这条路我们要往前走，碰到障碍你先要把障碍停下来，先把障碍搬到旁边再上车再继续开嘛。你不能让人家弄过去你弄不过啦啊，所以就所谓的对治法出现了。那其中一个就是称名念佛啊，称名念佛就有功德，就能够排除这些障碍啊。所以为什么说称名念佛它是适合初学，因为就九学来说，九学者哦，他比较善巧，他在法门的操作他比较善巧，初学者哦，什么都不懂哈，所以有时候在操作上是比较不善巧。那称名念佛就能够帮助他排除这些障碍，让他一直可以往前。第二呢，就是得不退转成佛，哇，这就是不止现世利益哦，排除障碍。它更远的未来得不退转，不退转哪里呢？不退转三恶道，还不退转佛道，毕竟成佛。那当然这个就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是大乘最殊胜的，最殊胜在这里。那他什么以信心称念佛名呢引入大乘的正道，以信心称念佛名引入大乘的正道，表示什么呢？称名念佛还是属于我们称为易行道，它是前方便，它帮助我们培养信心，然后到最后呢还是慢慢导入所谓成佛之道。那成佛之道你就要修成佛的那些条件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你也不能在干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啦，你天天都见到面了还一直念，所以你还是要修什么传统的一种所谓成佛的条目，六度波罗蜜呢还是三十七菩提分法，还是一样的哈。所以往生要修的那个还是慢慢导入所谓正道。第三呢，若有人一称南无佛呢乃至必苦呢其福不尽啊。再来，若人善心念佛呢，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这个应该是《法华经》了。善乱心哦，善乱心，你告诉佛庙，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这当然有一个故事嘛，有一个人嘛，哈，过去被老虎追嘛，爬上那个树上，那来找舍利佛，这个人来找舍利佛，舍利佛大阿罗汉观察这个人没有善根。佛陀说慢慢慢慢慢慢慢啊，佛陀去观想，哎，有啊，这个人有，过佛陀剃度啦，然后他过也是成，所以成阿罗汉了。所以不要小看，在大乘来说不要小看，最怕我们没有种下这颗种子，这个种子播下去呢当然就有可能嘛，只要因缘会合它就有可能，但是你没有种子的话永远不可能啊，永远不可能。就像石头里面不能提炼出油啊，但是芝麻是可以的，但是从芝麻到提炼油出来，哎，中间还有很多过程哦，很多条件，但是起码要有那个种子啊，你没有种子不行啊。所以为什么一直要我们发愿啊，一直要我们念啊，念佛念佛。所以大家有空没空哦，哎，你没事情做也是要念啊，不要紧，直直念如念如后。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我们剩下时间我们来念念佛。你们那个时间是比较快，这时间是比较快的，我们还有大概四分钟，还没到十五点。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回向，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